环球网最早的报道始于9月18日的加拿大外交部长宣布驱逐一名印度重要外交官，以及印度否认与加拿大境内的暴力事件有关。隔日该网站相关通报明显增多。20号环球网对于印加外交纠纷的报道仍然保持热度，包括有印媒印加关系紧张之际，莫迪与印外长会面后面向他通报相关的情况，以及是有关加印紧张关系升级，美国呼吁印度在相关调查上与加拿大合作。这些的报道是相继出现在该网站上。21号该网站登载的相关新闻是包括印度指控加拿大窝藏恐怖分子，提醒在家公民保持警惕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日环球网亦都刊登了答读者问，环球时报答读者问锡克教的规模与信仰。22号环球网登载的相关新闻报道包括承认了加拿大监视驻加印度外交官。另外该网站还刊登了彭博社将加印争端是讲成为中印争执，网友是说总有办法指责中国。24号的四条相关新闻是加拿大指控印度特工在加拿大刺杀锡克教领袖，美国媒体说情报是美国给的。另外一篇是美驻加大使说五眼联盟情报显示印度特工或涉暗杀锡克教领袖。一篇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说加拿大对印度指控是基于五眼联盟情报。另外一篇是加拿大获得的印度特工情报是否美国提供呢？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在美锡克教徒面临生命威胁。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指出，情报是非常隐密的，只有情报界内部的人知道是什么回事，在媒体上讲的可能是捕风捉影，但媒体一般是不报道。环球时报这样是样样报道，好像这样的一些小报一样能够吸引眼球，同时将这边是抹黑。隔日环球网关注了加印外交纠纷对民众的影响以及民众的反应，好像是锡克教争议让印加关系持续恶化，不安情绪在两国民众间蔓延。另外一篇是外媒是说加拿大锡克教徒聚集印度领事馆外焚烧印国旗，踩踏莫迪的模型。该报道引用了路透社的消息。赖少刚博士说，这种事情在加拿大这种移民国家并不奇怪，更加何况印度裔在加拿大政坛影响非常之大。他都认为印度政府与锡克人关系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说话解释清楚，而环球时报更加不了解，但他想吸引人的眼球。在26号环球网报道了印度外长在联合国的报道，刊发了锡克教领袖被暗杀引发印加外交争端，印外长在联大暗批加拿大的报道。27号环球网两篇报道标题分别是印度外长愿意调查加拿大籍锡克教人士遇刺事件，另一篇是印度外长在纽约批加拿大存在很多有组织犯罪，攻击印度被纵容。28号环球网上出现一篇相关的报道，就是布林肯见苏杰生敦促印加两国就锡克教领袖被杀一事调查合作。另外9月24号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蓝建学与林铎的文章，从印加外交纠纷看美国对盟友伙伴的驾驭术，而该报中文版未见发表类似的评论。赖少刚博士指出，这篇文章从地缘政治上抨击美国，反映出北京对于四方安全对话的不安全感，一种担忧。作者对于现实政治有一种相当成熟的考虑，但现在外交国际关系不只是现实政治。沈大伟提出中国大陆的学者受制于是现实政治，没有从中间走出来，这一点在这篇的文章当中亦都反映出来。对于环球时报连篇感是报道加拿大印度外交纠纷，赖小刚博士说中国大陆对加拿大的研究很差，他对加拿大不了解，对印度这样的国家了解程度有几深亦都值得怀疑，而在这个时候对于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冲突更有兴趣，同样亦都是问题。中国教师梁小娟对美国之音说，环球时报作为中国的国际新闻的报刊，显示中国的立场，亦都透露出西方价值与亚太国家的冲突， 他说印太阵营形成对中国地理位置上的包围圈，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中国不得不是关注西方动态和内部矛盾，以从中更好地找到突破点。他还说中国在面对包围与经济压制还未作出实际反击的情况下，印太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就显露出来，这个是对他的成员国敲响警钟。赖小刚博士原来也是环球时报的读者，他认为该报作为人民日报的补充，为官方辩护的色彩越来越明显，后来出现好像是胡锡进这样的人，一种倾向是更加赤裸裸，而读者的水平不断提高，后来环球时报的名声也越来越不好。他说这个同中国抗战时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华日报可有类似之处。他说新华日报从很多意义上看来是办得相当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一个阵地。而环球时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影响力很大，有助于维持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存在。中共在维持自己在国内和海外的影响，或者在自己控制区和控制区以外的影响方面有丰富经验，这个可以追溯到新华日报。环球日报是当年新华日报的变种发展。上海浦东高校一位退休教师对记者说，环球时报与境外的媒体都是这样，有自己的倾向性。新西大学的一位教师谈到环球时报的时候说，他对他的看法就是四个字，无动于衷。记者又问他对环球时报关于加拿大印度外交纠纷报道的看法，他只是回答说垃圾来的啫，不关注，无价值。对于环球时报，有中国网友就说，无论国内定是国际，环球时报的口碑是很差。有意思的是，环球激进的所谓的鹰派的形象和他的口号，既要努力开拓，又要非常稳健，形成鲜明对比。其他中国官方、半官方媒体对此事亦都多有通报，例如海外网、澎湃新闻、观察者网、新京报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源在多伦多报道。